那日子临近，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在2011年8月15号星期一下午2点钟，记者目击有50名信徒在元朗西铁站大堂内集合，大部分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明显是有备而来，孭着个爬山的大背囊，外面加了一张露营的地脊，他们大多数身上面都着住印有 Jesus 或者耶稣字样的 T 恤，或者是戴着这些字的帽子。下午2点半，众人分别乘坐巴士和的士前往大帽山郊野公园，记者混入其中，发现他们落车之后就很有默契地在停车场集合。当时已经有百几个信徒在场，其后不少人陆续到场，有人拖劫，有人带同外院走难，部分人更加搬了几箱矿泉水和即食面上山。原来当日的凌晨时分，他们陆续收到教会高层的电邮或者手机的短信的紧急通知，隶属不同小组的信徒应该依照先前所定下的路线逃到大帽山或者飞鹅山顶，甚至可以走到去东莞或者是广州。那日子临近，不知道你会想起什么东西，或者有什么反应呢？今日的福音经课，耶稣和门徒都谈及那日子临近的话题。那日子临近，耶稣又提他的门徒应该怎样去到反应，怎样来到回应呢？让我们翻开今天的福音经课，马可福音第13章马可福音第13章第一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要成就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提及第七节：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惶，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战争、地震、饥荒，耶稣在这里提及的这些现象，成为了历世历代讨论那日子临近的一个热门的记号，一个热门的话题。你有没有感觉到战争越来越多呢？你有没有感觉到地震越来越频密呢？你有没有见到饥荒越来越多呢？见到这些现象，你有什么反应呢？你相不相信战争和天灾真的越来越多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有一些有心的人士呢，他搜集了一些资料告诉你，有人这样搜集了资料这样说，战争，他说踏入20世纪，战争越来越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据报动员了6500万人，死了1700万人，伤残3000万，财物损失300亿美元，在过去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不久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全球都卷入了这一场空前的大战当中，人命和财物的损失更加是倍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单单就平民就死了1800万，而金钱损失最保守的估计是1000亿美元。原子弹的威力本来应该是震慑人心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还是疯狂地发动战争，50年代的韩战、60年代的越战、中东、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无日无之的战争。今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战事已经告诉我们，世界已经到了尽头，主耶稣快来。这些朋友跟着搜集地震的资料，他们说耶稣说他再来之前世界必然会有更多的地震，这个预言是真的吗？世界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多地震呢？他说单就2010年世界六级以上的地震就至少有24次，有一些地震专家都同意地震越来越频密，他们说四级的地震在这10年间增加了267次，三级增加了2664次，二级增加了3427次。听到这些资料，你有没有感觉到惊慌啊？听到这些资料，有没有令你产生惊慌的感觉呢？如果你不怕，那就扫兴了。如果你怕，那就啱了。因为你不怕的话，怎能够令你产生反应呢？怎能够令你会有危机感，要产生一个行动来回应呢？不过奇怪的就是呢，耶稣提及这些现象的时候，让我们看第13章第7节呢，第13章第7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我们报道的时候present 这些资料出来，就是想人家惊，但是耶稣就说对他的门徒说，你听到这些东西就不用惊慌。为什么不用惊慌呢？他说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这些事是必须有的这一句 Eugene Peterson 的 The Message Bible 译做 This is routine history， 即是说战争、地震、饥荒这些天灾人祸是历史的一部分，古来有之。望前边亦都未必可能没有，它根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当你读历史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就会发觉这一段历史就很奇怪。他呼吁他的门徒，你见到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都不用怕。面对天灾人祸这些这么混乱又危急的时间，惊慌是人之常情。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要惊慌，那就应该怎么反应呢？第13章第5节和第6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关于那日子的论述，我们以为相关的反应应该是惊慌，所以我们自己很害怕，我们都怀着使命去将这份惊慌传给其他人。耶稣吩咐他的门徒的反应是谨慎，因为有人迷惑你们。在乱世的时候就会有人迷惑你们，在混乱的时候就会有迷惑出现。迷惑是令人感觉到模糊不清，难分对错。迷惑 令人哋唔知点算好，迷惑令人哋失去咗原本嗰个清醒嘅状态。迷惑嘅人出嚟话我是基督，咁即系咩意思呢？就系要嗰啲原本跟随紧基督或者系寻找基督嘅人，转移去跟从佢哋。当人转移跟从佢哋嘅时候，就离开咗佢原本所跟随嘅。迷惑就系令人哋放弃咗佢原本所跟随嘅，改变咗佢原本所跟随嘅，行咗一条佢原本冇谂住行嘅路。用近年流行嘅说话讲，就系忘记初衷。那日子临近嘅威胁，唔系天灾人祸，而系喺嗰啲混乱艰难嘅状态底下所产生嗰种令人改变、令人放弃初衷嗰种迷惑。好多人都系怀住初衷去到开始。嗰啲初衷可能係理想，可能係價值，可能係所追尋嘅美善。我哋試下諗諗，呢個禮拜堂經常都有人喺呢一度嚟到搭上紅地氈嚟到結婚。今日下晝又有啦。當兩個人搭上紅地氈結婚嘅時候，佢個初衷係乜嘢啊？彼此相愛。建立美满嘅家庭系嘛？我相信唔会有两个人踏上红地毯嘅时候，怀住彼此伤害，同埋咧拆散个家庭呢个初衷嘅。好多投身教育界嘅人，佢哋都好可能系怀住作育英才嘅初衷，而唔会系虐待学童嘅初衷嘅，系咪？好多投身医护界嘅人都系怀住济世为怀嘅初衷，而唔会怀住草菅人命嘅恶念嘅。忘记初衷未必系刻意嘅，而系处身于嗰种艰难嘅状态底下，嗰种时不与我嘅状态底下嘅一种迷惑嘅反应。喺家庭里边，如果唔系佢对得我咁差，我就梗系唔会对佢咁差啦，系咪？喺课室嘅里边，如果唔系嗰啲学生咁顽劣，我梗系唔会攞支消毒药水去喷佢哋啦，系咪？喺医院里边，如果唔系嗰个医疗工作环境咁恶劣，我哋梗系会善待病人啦，系咪？耶稣知道他的门徒和众生一样，是很容易被艰难的处境所迷惑。面对危难的时候，或者面对挫折的时候，就是最容易忘记初衷的时候。所谓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本来没打算是这样的，本来没想着这样的，本来都不想这样的，但是为势所逼，唯有如此。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和门徒一件具体地面对迷惑的事件，迷惑这两个字又再出现了。路加福音的版本是这样记载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九节，第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开始这个故事。这个事件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二十二章三十九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若有拥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当艰难困境仲未临到嘅时候，人们仍然可以高言大志，但系危难当前嘅时候，耶稣都谂到呢、这个杯系咪可以撤去呢？有冇撤去呢个杯嘅可能性呢？但系佢冇入到迷惑，佢冇忘记自己道成肉身嚟到世间嘅初衷，佢坚持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佢亦都咁样去劝导跟随佢嘅人。第四十五节，二十二章四十五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四十六节，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又再出现了迷惑。第四十七节，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名叫犹大的走到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拿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了，门徒能不能够不陷入迷惑呢？有人已经变节了，要不要跟随那个识时务的犹大变节呢？看见对手拿着刀拿着棒，门徒仍然要坚持和平理性吗？对手在黑暗里面行事，门徒是不是仍然要光明磊落呢？第四十九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吗？正如上文所讲，好多人都是怀住良好的初衷的，但是见光景不好，就难免产生迷惑。要坚持初衷，定是要先发制人，拿起把刀砍呢？啲门徒开始迷惑了，应该怎么做呢？第五十节，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面对危难，在光景不好的时候，有人以行动取代了思考，以暴逆暴。五十一节，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亦都是在这个危难的里面，在光景不好的时候，有人没有忘记他的初衷，没有被暴力将他自己变成暴力，没有被黑暗将他自己变成黑暗，他以平静面对威吓，以和平面对暴力，以慈悲回应伤害。那日子临近，威胁不是天灾人祸，天灾人祸是历史的一部分，威胁是人面对这些光景不好而惊惶失措，入了迷惑，迷惑令人信心摇动，本来的信念被摇动，令人看不见前景，于是胡乱的来到反应，令人与人之间失去互信，互相伤害，甚至是彼此残杀。今天的书信经课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那句讲到：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更当如此即是怎样呢？让我们翻开今天的书信经课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今天读过的经课，希伯来书的作者提我们有几点来到回应这样的处境。第二十二节， 第二十二节呢度话，将我们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这里提到信心，艰难的处境令人迷惑，迷惑令人信心动摇，就算是本来怀着坚强信念的人亦都会陷入迷惑和迷乱当中。你认识德兰修女是吗？在你心目中她是一个信心的巨人，她在加尔各答的贫民区里面服侍最困苦的人，建立那个慈善的事业，你会认为她应该是一个非常之拥有巨大信心的人。但是在照顾贫民的时候，你试下想象他抱着一个一个贫死的人或者是小朋友，他当然会为那些小朋友祈祷，是吗？但是他的祷告有没有被应允？没有，那些贫死的人就在他手中死去，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数目一直这样增加下去。如果是你，你的信心会不会动摇啊？他感到非常之受到折磨，他有一篇对耶稣的祷文里面这样讲，他说我呼求，我找紧，我要求，却没有一人回答，没有一个我能找住，没有一个也没有，只有孤独，我的信心在哪里？在我的内心深处也是什么都没有，只有空虚和黑暗。我的神，这莫名的痛苦真是好大啊！我没有信心。是什么状况令你的信心摇动呢？是什么状况令你好像德兰修女一样发出那种我没有信心的呼喊呢？是你遇到很不顺利的时候，是你很挫败的时候，是局势不好，时不与我的时候。德兰修女在信心动摇的时候，她向上主说我没有信心，向上主倾诉这一种内心深处的困惑和痛苦。有些人说德兰修女离开了神，其实不是，你试试想象一下，在这样的时候他仍向上主发出这种呼喊，其实代表着他对上主的信任。如果他的内心一早已经麻木了的话，他一早就放弃了向上帝呼喊。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我们，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帮助我们来面对那些艰难，免得入了迷惑。第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我们，第二十三节，十章二十三节，那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种危难混乱的状况令我们对前面没有盼望，令我们看不到前路。其实纵使是怀着最大伟大理想的人，怀着最美善心意的人，在艰难的时候都会感觉到迷茫和失望的。在混乱的时候，在恐怖袭击的时候，你还相不相信和平？你还相不相信仁爱？你还有没有这种盼望？那些环境是可以摧残人的盼望，可以将那些盼望拿走的。马丁路德金牧师，他怀着为有色人种争取平等的理想而奔波劳碌，但是当他遭遇很多阻拦的时候，他也都想我应该怎么做。攻击不单止是来自反对者，也都是来自 他自己和路人的分裂，亦都有那些极端组织暗杀的威吓，是什么支持住他继续下去呢？他说因为我有一个梦，他仍然坚持住保守住他的盼望。他有一个梦，他的梦是到了有一日，上帝的一切儿女，无论是黑人、白人、犹太人、非犹太人，都能够携手一同庆祝得到自由。就是这份盼望支撑住他。所以他说，朋友们，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尽管前路有很多艰难、困险、挫败，但是仍然怀着一个梦想。就是怀着这个梦想，我们能够将绝望的大山作成一块希望的磐石。在这几年间，好像越有理想的朋友就越感到迷茫和挫败，绝望的大山一座一座这样摆在我们眼前，寸步难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我们，在光景不好的日子，更加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因为美善的上主最终是肯定美善的。第三，希伯来书作者提我们，第二十四节，他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坚守信心，坚守盼望的同时，作者提我们仍然要勉励行善，坚守我们的爱心。爱心在什么情况底下失落呢？我们的社会在什么情况底下爱心会越来越少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那里又论到那日子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了。因为见到很多不理想的状况，见到很多不想见到的事情，令人非常之挫败，非常之挫折，所以社会失去了信心，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互信，极端地对立，大家都是在想，我只是想要我的，有你没有我。马丁路德金牧师在我有一个梦的演讲里面，他这样勉励民众，他说我们不要用仇恨的苦酒来到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们永远站在高处，使我们的斗争方式保持尊严，坚守纪律。我们一定不能够使富有创造性的抗争沦为使用暴力的低下行动，我们必须努力不懈地站在以灵魂力量来对抗肉体力量的神圣高度。已经席卷黑人社会的战斗气氛，绝不能够导致我们对一切白人不信任，因为我们许多白人兄弟今天到这里来集会，就证明了他们已经意识得到他们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一起，他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是分不开的。那日子临近，令人哋只是顾住自己，但是作者提我哋，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无论我哋认为我哋自己有几咁正确，我哋嘅对方有几咁不该，但是我哋仍然系活喺同一个天空之下。我哋唔想对方将我哋赶尽杀绝，我哋亦都唔能够将对方排除出去。在2011年，北非有一个小国叫做达尼斯，发生了茉莉花革命，革命之火迅速燃烧到去北非其他的国家，各地的人民先后起来对他的政府提出改革开放的怒号。但是你看到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一些国家，接着陷入了互相仇杀、互相攻击的恶局里面，到现在都仍然在这个混乱里面。不过呢，达尼斯却是脱颖而出，取得成功。为什么呢？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就是颁了给达尼斯的一个组织，叫做全国对话四方组织这个机制。它不是一个人，它是一个对话的机制。达尼斯和其他北非国家一样，一度陷入了内战的边缘，但是为了挽救国家陷入这个内战，达尼斯的总工会倡议组织全国对话机制，邀请其他三个有影响力的组织一起组成这个民间的对话，包括达尼斯的工商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联盟。最难能可贵的是，其实达尼斯的总工会他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他邀请了他的死对头，就是达尼斯工商联盟，那些由他们的雇主所组成的联盟来到一起坐下。他们将这些敌对或者是利益冲突的力量邀请在一起，摆在一起，一起去商量究竟怎样解决现在国家的乱象，显示了民间的团结这个决心。在这些危机危难的里面，可以是互相之间争斗，然后将对方的恶劣情况凸显出来，将他的邪恶引诱出来，去暴露他最丑恶的一面，亦都可以将大家拉在一起，就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同一天空之下，有你有我亦都有他。那日子临近，虽然有天灾人祸这些乱象，然而历史上何时没有天灾人祸呢？所以那日子临近不是惊慌的时候，而是谨慎不被迷惑的时候，不是放弃的时候，而是需要坚持信望爱的时候。愿上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和我们的世界。